我们的肉体充分的借着血气表现出来的那个我们的老亚当的老本性。第二个仇敌是世界，凡是世俗的事，凡是世上的情欲，眼目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是我们第二个敌人。今天我要给各位继续的思想我们三个大仇敌当中第三个敌人，就是撒旦。好多人呢，我们对撒旦实在是认识不够，所以今天我要给各位的思想我们的第三号的敌人撒旦的时候，我们先要思想一下撒旦是谁。我们先读几处圣经，我们也许大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撒旦的面目。请各位先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第十给十一两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给十一两节，我来读给各位听。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底下有个小字，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段故事是记载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浸以后，当他从水里面上来，马上撒旦就来试探他。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四福音里面有三处记载耶稣受试探的事，除了马太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另外在马克福音第一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翻过马克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马克福音一章十三节说，他是指着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却有天使来伺候他。各位可以稍微比较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九第十节这里说是魔鬼来试探耶稣，马克福音第一章十三节说是撒旦来试探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章第十节后面说撒旦魔鬼是撒旦的别名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几处的圣经我们能够了解，撒旦就是魔鬼，魔鬼就是撒旦。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多查几处圣经，然后我们能够多了解撒旦和魔鬼究竟是怎么回事情。那在这里我要先叫各位知道一点，撒旦或者是魔鬼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罪恶或者是一个污秽一个败坏的一个代名是一个代表不是一个代表象征的东西，我们称它一个名字。撒旦怎样有位格，就像圣灵有位格一样。各位如果读到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当耶和华神有一天他的众子都围绕着在他面前站立，那里面有一句话说撒旦也在其中，撒旦也在神的众子当中也在那站立。耶和华神呢就问撒旦说，他说撒旦你从哪里而来，撒旦怎么答复呢？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撒旦是一个有位格的，不是一个象征性和代名词，一个罪恶的代名词，一个代表，而是他确实像一个圣灵一样的，其他的诸灵一样的，是有位格的，他像人一样的能够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神就跟撒旦说，他说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呢，他是实在是很敬虔，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完全像我的仆人约伯一样。撒旦就跟神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呀安上篱笆四面围着他保护他，假如你把这个保护撤掉，你看他会不会离开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撒旦呢，他会给耶和华神两个强辩，会争辩，所以他是有位格的。 他像一个人一样，他会顶嘴，会辩论，会反抗。所以我们所认识的撒旦，他是一个有位格的。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第41节，那里耶稣曾经说啊，他说，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责备那些撒旦的时候，他说：“你去到你们的那个他说你去到那个魔鬼的参议那里去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称魔鬼参议，有人是翻的撒旦的参议。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他这样解释，他说撒旦呢是那个空中掌权的王，啊，他是那个有权柄的王，他可以差遣魔鬼成为他的使者，成为他的侦探，在地上做各样的工作。但是一部分圣经学者虽然有这样的看法，大部分的人认为撒旦就是魔鬼，魔鬼就是撒旦，不过他的名词不一样就是了。还有一点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的时代，特别在新约的时代，这个魔鬼啊，屡次的就附着人，附在人的身上啊，屡次的做各种的这个残害、摧害人的事情。在差不多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看见屡次提到魔鬼的作为。有一次啊，耶稣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就说，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耶稣对耶稣说，他说你呀，赶鬼呀，是凭着那个鬼王来赶鬼，凭着那个鬼王啊别西卜来赶鬼。我们可以看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2章，我们刚才看过第4章，往后面翻几页，第12章，我们看耶稣怎么样答复他。我们从24节看起，到27节，我来念给各位听。马太十二章二十四节，当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就对他们说：“凡一国相争，就称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若撒旦驱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孙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断定你们的是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鬼的国，有一个撒旦的国度。所以撒旦有一个国度，什么是国度呢？国度是代表一个政权的一个势力的繁卫。撒旦有他的一个国度，而且他里面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个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不但是有位格的，而且他是有组织的，他的权柄可以说在存在在这个世界之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权柄能够超过他的。他是在神以外的第二位的一个有权柄的人。我们以后可以看到撒旦的权能和作为。各位如果记得，在马克福音第5章，耶稣有一次到这个加拉森格拉森的这个地方去。当他去的时候，有一个人远远的就迎住他。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我与你什么相干呢？请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耶稣啊就斥责那个鬼，要把那个鬼赶出去，就问他，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呢？”那鬼说：“我叫群。”因为他的数字很多。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呢，这个魔鬼啊，可以有的时候会成群的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数字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光晓得他数字很多。后来耶稣说要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鬼就给耶稣说，他说：“好不好啊，你叫我们进到那个猪群里去。”耶稣就准了他们。所以当鬼出来离开这个人的时候，进到那个猪群里面去，结果那个猪的数字有2000只，一同就闯下塞崖，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鬼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组织，有的时候他不但单独行动，而且还会集体行动。所以我们想，一个人如果被鬼附着，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假如有2000个以上的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你想那个人的光景是何等的苦。好多的人曾经啊问过这个问题，他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一个魔鬼，要造一个撒旦啊？”我们从圣经里面呢，我们没有一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曾经造一个撒旦。各位如果在创世纪里面看， 从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无论创造哪样的事情，他一共有六天，每创造一件事情底下有一句话说神看为是好的。神创造了宇宙上啊星辰啊日月，神看为好的。神把这个光暗分开，有白天有晚上，神看为是好的。神创造了植物，神看为是好的。神创造了天上的鸟、地下的动物、海中的鱼，神看为好的。神每创造的一样都看为是好的。神没有创造一个撒旦他看为是好的，所以神从来没有创造一个撒旦。那么这个撒旦从哪里来的呢？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他们认为这个撒旦呢啊，可能是一个天使他的败坏了以后堕落的结果。我们有两处圣经可以供各位参考。第一处圣经请各位看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啊，我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七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个话是耶和华叫先知以西结是对推罗王说的，但是他的背后是对那附在推罗王身上的那个撒旦说的。你看他说你物不全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是本来他的本相。后来呢，我们看第十三节，你曾在阴殿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是讲到他原来的那个情况是这样的美丽、完备、丰富、尊贵。但是你看下面怎么样呢？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什么基洛伯。我们知道这个基洛伯说的，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入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十五节，你从那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然后在你们中间又查处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蔽约柜的基洛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荣美完备尊贵的基洛伯堕落了。在另外一处圣经请各位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我读到第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这里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景从天堕落，你的功败列国的何景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到空坑中寄身之处。这一个明亮之星，这一个早晨之子，在原文就叫做 Lucifer。这一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创造的那一位天使，但是他今天堕落了。为什么堕落呢？我们看刚才我读的这几节圣经的时候， 你看那个路斯菲他自己心里怎么说，他说我要升上高云，我要与主同等，我要，一共他说了五个我要，因为他的高傲，他想要把自己升到跟神同等，结果神就使他堕落。所以我们从这两处圣经里面，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天使的堕落成为那撒旦在世上掌权的。所以今天我们看神并没有创造一个撒旦魔鬼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难处，但是神把那个自高骄傲的天使让他从高天之上堕落到深渊里面。所以这个天使堕落了以后，他就成为世界上那个黑暗幽暗世界的一个掌权者。我们现在请各位看一下撒旦魔鬼究竟他的工作和他的势力范围是什么。我们从几处的圣经，我们先看他的权势究竟有多大。第一处圣经啊，各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们在这里看见他被称为世界的王。你翻过来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们再看第十六章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在这连着基础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撒旦他被称为世界的王。我们再看第二处圣经，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服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这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撒旦他被称为什么，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是在人心中运行的一个邪灵。你再看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数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树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撒旦他是成为世界的王，他在空中掌权，他在把整个的世界都在这幽暗的世界里面由他来管理。在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的地方称呼这个撒旦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说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说他是一个说谎者啊。刚才我们看到称他为空中掌权的，称他为世界的王，也是那个迷惑天下的。在启示录里面对他有不同的名称，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多读几处圣经，让我们看圣经里面给我们把撒旦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更清楚。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铺天下的。我们再翻过来看第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二节，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名称，也就是撒旦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显现。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是这样一个常常变化他的形状的，要控制这个世界。而且他最大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阻拦神的工作。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说撒旦的原意是什么，他的本来意思是什么，是抵挡，他就是要抵挡神，抵挡属神的人。所以他的本意就是要抵挡， 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用不同各种的方法来抵挡。有一个很老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他来引诱我们的始祖。他用什么姿态出现呢？他用一个蛇的姿态出现，所以在启示录里说称他为龙古蛇。那个古老的蛇，他在伊甸园里面曾经诱惑我们的始祖。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用的方法很奇妙。今天呢，假定说撒旦用一个很愚笨的方法，他说你们不可相信神的存在，你们不可敬拜神。他用很直接这样讲的话说，很多人都能够拒绝。但是撒旦用的方法非常的微妙，他跟亚当跟夏娃说，他说神岂是真说。很多的时候撒旦给我们心中所送的信儿不是那么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很容易上当，因为我们的四足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引诱就失败了。那么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我们请各位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常常用诡计来引诱我们，胜了我们。为什么撒旦会用诡计呢？各位如果看第十一章第十四节，同时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施诡计的为什么会常常使我们上当呢？他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很多的时候撒旦像一个光明的天使一样用他的诡计来引诱我们，结果我们上当。假如撒旦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面目狰狞的那个可怕的样子，我们一看他我们都会躲避。但是可怕的不是那个面目狰狞的面孔，而是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很多人在撒旦面前会失败，会上当。我们也读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说这个世界的神呢，把人的心眼会弄瞎。这撒旦有的时候他的工作就是要把人的心眼弄瞎，叫我们看不见那个属灵的事，看不见神的事情。各位还记得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撒种的比方，他撒四种种子。那个第二种的种子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那个鸟来了以后怎么样，就把它吃掉，把它夺去了。后来到了屋里以后，他的门徒就问耶稣，他说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把这比方讲给他听，说那个撒种的就是人子，这个种就是神的道，这个鸟就是撒旦。当神的道撒在人的心田里面的时候，撒旦怎么样，把它来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撒旦的工作常常是从我们的心中把神的话夺去，把神的真道夺去，这是他的工作的一个范围。另外一点呢，各位还记得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同他的门徒在吃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把一点饼给犹大吃，撒旦怎么样，就进到他的心里。耶稣就跟他说，朋友，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结果犹大怎么样，就出去就计划怎么样卖主，最后他把主卖掉。所以我们在这来看撒旦进到我们的心里，进到人的心里以后，有一个作为是什么，让人来出卖主，这是撒旦的作为。还有一点呢，我们要请各位看一出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还做一个工作，就是阻挡圣徒在一起交通，阻挡弟兄姊妹们大家彼此在一起有交通，有联络，有相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就是要使弟兄姊妹们分离，隔开，不要在一块相聚。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 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还有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控告。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可怕，有的时候我们呢不晓得撒旦会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假定说我们是敬虔的，我们不怕控告，可惜我们常常是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对不对呢？不是的呀，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人不知道，但是撒旦比谁都清楚，他会把我们所做的甚至把我们的心思或意念到神那个地方来控告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另一个工作是控告，控告弟兄，控告信主的。撒旦还有一个工作做什么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一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撒旦用什么方法来对付那些属主的人呢？他要得着他，他就用骰子来塞他。什么叫做塞呢？我不知道各位都看过那个塞麦子的没有啊？我们塞麦子的时候，我们是把那个麦子的那些沙子石子把它塞掉，把麦子留下来。但是撒旦的塞法呢，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把你好的东西给你塞掉，把你坏的东西留下，然后他得着你。我们看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这是彼得的经验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他装得像和平的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呢像一个吼叫的狮子。所以呢他在遍地行走的时候要寻找呢可吞吃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可以吃下去的，他要吃那个不烫口又不凉牙的啊，合乎他胃口的那个啊，谁是合乎他胃口的他就把谁吞吃掉。所以在以上我们从这些地方我们看见撒旦的座位，撒旦的权势，从在伊甸园的一开始，撒旦和魔鬼就是要附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先附在蛇的身上。到了新约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被鬼附着，在旧约里面也有，撒罗王也曾经被鬼附着，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被鬼附着的时候，他是极其凶恶啊，甚至于有的时候就变成哑巴，有的时候就变成疯癫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呢，他不是精神上的一个错乱症，我们能够分辨出来一个精神病患者给一个被鬼附着的那个神经错乱是不一样的啊，是两回事情。我们不要认为凡是神经错乱的人，那个精神病人就是被鬼附着的，被鬼附着的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地方那些被鬼附着的人，他的鬼啊很奇怪，他一定要附着他才有座位，所以鬼他就常常要找一个人附着。结果有一个妇人呢，他被鬼附着了，结果那主就把那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啊，这个鬼就在那雾水之地走来走去，找不到可寄托的地方。结果他回来一看呢，那个人的心里面呢，本来他住的地方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他又去领了七个鬼一同来住在里面，结果那个人的光景比以前就更可怕。所以他一定要附在人的身上。可是很奇怪，鬼子附在老太太啊，她七十几岁，住在 Amherst， 她被鬼附着了。被鬼附着了以后呢，她的女儿给她的女婿是信主的，就来请这个一位冯牧师给我去给他去赶鬼。那么他曾经给我们做这样的见证，他的女儿，他的女婿是信主的，因为他的母亲年纪大，又有这个半身不遂的毛病，行动不方便，他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他本来两夫妇住在一起，他的这个丈夫呢 啊，有这个 cancer 就住到医院里去。后来他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那么他的女儿就每天就送饭给他。当他送饭吃饭的时候，他谢过饭，然后送给他吃，他不吃。他说：“你这个饭呢，你谢过耶稣的，我不吃。”他知道，他不是他面前谢的，是在家里谢的，他不吃，他只吃饼干。有的时候，他的女儿跟他讲，他说：“妈妈，我为你祷告，啊。”他说：“你不要再讲这句话。”他说：“你要再讲这句话，那个人呢，他就要拿石头把我打死。”当他说了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听见窗外有人就扔石头，扔在那个墙上，扔在那个窗子上。他的女儿就赶快跑到窗前去看，街上的电灯很亮，一个人都没有。你看这个鬼就是这样，他对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办法，但是对一个非基督徒他就会扶着他。后来有一次他的女儿到楼上去，还没有上楼的时候，他就听见他的母亲呢同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那里讲话。他走到楼上去吧，一开电灯就看见一个影子下就过去了。所以他的女儿就喝得不得了，所以请我们去给他赶鬼。结果我们去给他赶鬼，赶鬼的时候，我同冯牧师去，我们先大家进食祷告，然后我们去进到他的楼上。这个老太太一个人呢坐在那厨房里面，屋子整个房间都是关起来的，夏天开着 air condition。 我们就先唱诗，唱了一首诗，是主宝血有能力。当我们在开始唱诗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老太太讲说，我们要为你按手祷告，要把这个鬼给你驱逐出去。当我们一开始唱诗的时候，听见客厅里有一个声音呢，嘣一声倒下来，这个老太太就叫起来，她讲广东话，她说妖爷来了，赶快去看啊。结果她的女婿啊就出去看，转了一圈回来说没有人，没有人。后来她说有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后来她说她的女婿啊，也许什么东西倒掉了。结果后来我们就为他按手祷告，然后他的女儿把他接去，接到他家里去。当他的女儿把我们几个人把他抬到车子上去以后，我的回屋里面要替他关上那个 air condition， 关上了电风扇，关上电灯，我就把整个的屋子巡视一下，没有一个窗子是开的，不会有风吹什么东西掉下来。那个倒下的声音也不是一个手杖，像一个衣架很大的东西倒下来，但是没有一件东西是倒在地上，连一个手杖也放在墙边好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确实是有位格的，要活动在那一些不属神的人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呢？有这个老太太在香港的时候，40年以前她曾经同那个新巫术的有来往，所以些那个巫鬼就常常会找到她。后来她就迁到她的女儿家里去，她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坐在客厅里对着门外看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人又来了，那个人又来了。结果他的女儿去看，没有人，那个鬼就不敢进到他的家里去，因为他们夫妇是信主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怕，鬼绝对不会附到你身上，鬼绝对不会找到你，你是属基督的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显现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我们那天就抓住这个应许为他赶鬼。感谢主，这个鬼被我们赶掉了以后啊，结果过了3个月，这个老太太信主了，后来她被主接去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鬼是不会附在一个信主的人身上，但是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却会受撒旦魔鬼的影响。所以今天好多的基督徒不要担心鬼会附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要担心一件事，鬼会影响你。今天撒旦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影响一个基督徒，使他发生做了很不好的、很不荣耀神的事情。我们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人必有力气争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或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心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候，那个邪灵他会引诱人，他会败坏人，他用很多似是而非的学说道理来使人远离神，而失去了真道。在2个礼拜以前呢，各位还记得有一条很轰动的新闻，就是在盖埃纳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 Johnstown， 里面有一个人叫 Jimmy Jones， 他竟然领导910个人集体自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明明看到这是撒旦的工作。那个 Jimmy Jones， Jimmy Jones 本来是一个卫理会的一个牧师，后来他因为就是偏离神的道，结果撒旦就影响他。他后来他不让他的跟随他的人称他为牧师或者 Reverend， 要他称他为什么呢？称他为基督。啊，最初他们称他是牧师，后来他说我就是基督。他说基督是 incarnation， 他说我是 reincarnation， 所以他们称他为基督。后来又进一步，他说不要再称为基督，而且让那些信徒称他为父，所以每一个人称他为 daddy， 写给信徒写的 father， 他就高抬他自己称为神。结果最后他带领那些跟随他的人910个人通通在那个地方集体自杀。我们拼命看见撒旦对今日的世界甚至是信徒的人所影响的是何等大。当然我们清楚那些人他们不明白真道，很多人根本他们不明白圣经，也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他们也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们不过是跟随了一个疯狂的人，他们一同走入灭亡。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撒旦对我们基督徒都尚且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战胜撒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两个敌人，一个是我们自己，一个是世界。现在我们讲到撒旦，我们怎么样向撒旦争胜，怎么样能够战胜撒旦？我给各位参考基督圣经。第一点我要提醒各位，无论是对付我们自己也好，无论是对付世界也好，无论是对付撒旦也好，千万不要凭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与那空中树林的恶魔来征战。假如我们凭着肉体，凭着血气，我们注定一定要失败。所以我们千万第一个不能够靠自己来征战，第二个我们应当知道因为主已经得胜了，从开始主就得胜。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各位还记得当耶和华神咒诅那个撒旦的时候，他给我们一句宝贵的应许，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什么是女人的后裔呢？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男人的后裔，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从我们的父系里面承受生命的。唯有耶稣基督是圣灵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他是女人的后裔。在世上他不是由父系生的，而是由圣灵怀孕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女人的后裔是指的基督。你这个神咒诅那个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换句话说，从开始撒旦就注定在基督面前要失败。所以我们第一个知道按照应许耶稣基督一定得胜。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我愿意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一个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一切的世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从黑暗之中把他们释放出来，把他们拯救出来。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那里说，是这世界的王已经被赶出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那个死亡的权势。我们还可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十字架上的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已经把魔鬼击败，已经把魔鬼败坏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向撒旦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那位得胜了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这个基本的信心和真理抓住。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就坐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吗？我们不是，我们有我们的本分。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希伯来雅各书，希伯来的后面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早上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念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一起念来。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我们靠着主得胜，但是我们要抵挡。什么叫做抵挡呢？抵挡就是不接受，抵挡就是不跟他在一起，不跟他同流合污，抵挡就是不接纳他的意见，不接纳他的计划，不接纳他的建议，不上他的引诱，不上他的当，这叫抵挡。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常常犯淫乱的罪，结果他苦痛苦不堪，因为他每次犯罪以后良心里边很受责备。结果呢，他就去跟牧师讲，他说牧师啊，我常常犯罪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应该抵挡魔鬼啊。他说我抵挡不住。耶稣给他讲那个牧师给他讲一个故事，他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很多的东西常常会引诱我们犯罪，但是你不要去接受它，你不要接受它的诱惑，你抵挡它，它就会离开你。他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啊，因为这个年轻人跟他讲，他说我本来想不应该犯这样的罪，但是我每天所接触的都叫我犯罪。他说你呀，假如看见一个鸟在你头上飞，你可以不，你没办法拒绝你不看这个鸟，但是你看这个鸟的时候，你不要让这个鸟在你的头上站下。假如这个鸟站在你头上，你应该把它轰掉。如果那个鸟站在你头上，你不把它轰掉，它在你头上还做了一个窝，它在你头上还生了一个蛋，结果在里面还孵了一窝小鸟出来，你怎么能够不犯罪呢？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罪恶到处都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接触不看到这些，但是你不要让它在你的心里面能够产生了一个罪的一个行动。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抵挡，你们要抵挡。第二个，保罗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说看到的那一节，他说魔鬼像什么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所以在这里看见我们对魔鬼唯一的方法是抵挡。怎么抵挡呢？拿出信心。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魔鬼的权势。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既然已经得胜，我们就不接受撒旦的意见，不接受撒旦的引诱，我们就不上撒旦的当。最后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知道既然这个空中掌权的恶魔是这样厉害，我们也应该穿上基督以精兵的属灵的装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从我多读一点啊，我从第十节开始。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数学器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树林的恶魔来征战。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第十四节我们看，这是全副的军装包括什么呢？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真理，用什么抵挡？用真理。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用公义来抵挡，用平安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用福音穿福音来抵挡，又要拿着信德的藤牌，信德就是信心，用信心来抵挡，可以灭绝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用救恩来抵挡，还要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用神的道来抵挡。第十八节，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且要在此精勤不倦。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能够征战的是需要的全副的军装。假如我们有着全副的属灵的军装装备，又靠着神的话，又靠着不住的祷告，我们一定能够抵挡，能够胜过魔鬼。最后我们给各位做一个总的结束。我们一共讲过三次，三个大敌人。第一个敌人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征战是在哪里呢？在内心。第一个敌人是我，老我自己，我们的战场是在内心。第二个敌人是谁？世界。我们的征战是外面的，是对世界征战，向外的。第三个敌人是谁？撒旦，是空中掌权的恶魔。第三个征战的对象是空战，在空中的。哎呀，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面临着一个立体的战争，对内的、对外的，它是对空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全面的战争，不但向里面的、向外面的，还要向空去征战。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当我们讲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对老我之征战，在内心的征战，我们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身体，对不对？靠着圣灵。当我们讲到向世界征战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什么？靠着十字架。保罗说，就我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向世界征战是靠着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我，致死我们的身体，也钉死世界。向撒旦的征战是什么？靠着什么？靠着我们的信心或抵挡。但愿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战争绝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或来克制的，乃是凭着信心依靠那得胜了的救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必能得胜，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愿神祝福我们各位。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虽然我们处在四面受敌的征战状态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你，无论是我们的老我肉体，无论是世界，无论是撒旦，都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能够所思想的，你经上的话，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常在主里面，主常在我里面，让我们常都靠着耶稣基督夸胜，常都靠着十字架上向世界夸胜，常常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使我们常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愿主你赐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在得胜的生活当中荣耀主，真的像保罗一样讲，我们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过了。求主你自己保守，让主你自己的话或圣灵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